诗歌，诗歌里面讲到说，父啊，久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这爱甘美，激励深厚，吸引我们亲耶稣。好，我想当我们读完创世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很深蒙恩的感觉啊，在这个万有，在这个宇宙连影子都还没有，神还没有造之前，他在他爱子的里面，他拣选了我们啊，为了要叫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成为蒙爱的子民啊，也成为他手中荣耀的工作，也都是神在我们身上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是我们永远不能够明白的。而当他到了第二节，他说虽然宇宙逐渐改迁，但是我神总不变。弟兄姐妹，今天跟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人类不知道已经堕落成什么样子啊，虽然外面人类不断的进步，但是人的心距离神的心意啊越活越差劲啊。但是这诗歌告诉我们说，宇宙虽然在这里改变，但是我的神永远不变，从根骨直到永远，他不仅仅是那位独一的神，而且他的心意、他的应许、他的爱心向着我们都是永远坚定的啊！所以今天神仍然带着他起初造人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啊有荣耀的工作，有荣耀的计划，还有他荣耀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啊，真的觉得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子民啊，真的是他的儿女，我们能够好好的起来爱他啊！我想今天是我们创世纪最后一堂课啊，是总复习。那我想今天的时间好啊，刚刚我们弟兄插进来报告一件事，那我想我们继续下去啊。那个今天我们的复习啊，基本上分成两大段。那前面的这一段啊，我会有一些整个的总复习，跟有一些其他要注意啊，我们没有在前面这六堂课里面我们啊不方便插进来，或是也不知道要放在哪边，我觉得放在总结比较好的啊，等一下我会一起交通啊。那么第二大段，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啊。我想虽然我们有很多人好像但以理书没有读过，但是创世纪总读过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把我们这创世纪的领受啊，不管是你自己在主的面前的补充，或是你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你的领受啊，或是整个智慧里面你最大的得着，我们能够用一两分钟的里面我们跟兄姊妹分享啊，不是讲给我听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众人所有的智慧都是在主的面前，而且我们也都是为了教会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能够得到激励，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有一点的分享啊，也很亏欠，也只能够给弟兄姊妹这么一点时间啊。你看我们讲了七堂我们有七次的聚会才给弟兄姊妹一两分钟，实在是很对不起，但是请弟兄姊妹啊，就把你最精华的提炼的来出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自己虽然创世纪不知道已经读过了多少多少多少遍了啊，但是我每一次读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感动啊。其实圣经上实在是一本太丰富的书啊，每一次你把自己放得更深啊，你自己把你自己放在主话里面沉得更深，弟兄姊妹，你里面受到的那个震撼啊，你里面受到的感动啊，或是对神话语的那个转变，都会比从前更深刻。虽然都是老旧的故事，虽然都是很熟悉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进去的时候，我们会敬拜，我们会感动的啊！那个，就华姐，他不仅仅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是跪在主的面前读啊。他甚至连读到一些很好的一些圣经的注解，那个把神的话打开来的时候，他常常都是跪在地上在这样读啊，那他真觉得是神界的祭司在对他说话。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七堂聚会下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分享一下，借着这一次的再读，当你在这次聚会里面，神对我们说什么？不是我们只是听了什么，而是我们到底在这一阵子里面，神界的创世又对我们说了什么？啊，那位在古时借着列祖和先知不断对我们说话的神，他今天在末时，他常常借着他的儿子在这里小谕我们，对我们说话。那我不知道，当我们再一次读，如果是这么多同伴读，而且我们这么重要的点拿出来读，那如果我们只得到这些纲要，只得到这些外面的 message 的话，那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就不够好啊，应该要得到神的善好。希望每一次读经，每一次读主的话，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神的话能够影响我们啊，这永远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所以前面的时间，我想我们很快的有一些简单的复习啊。 那我的复习也分成两部分，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复习啊，就是把我们整个纲要简单走过一下。那第二部分我会讲几个注意的点啊，我大概会提五六个啊，就是整体的点我们可以来看的。所以我现在很简单的把我们整个创世纪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啊。第一个，请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创世纪头三章的重要性。那创世纪头三章是整本圣经的央行，神整个永远的旨意啊，或是神整个的心意的那个缩影啊，那个就好像是这个整个信息的纲要或是精要啊，主旨啊，就在这里面表达出来啊。所以在创世纪头三章，它实在是整本圣经的央行，所有圣经其他的真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通通都在这三章里面。你可以找出神的心意，找出这个属灵的法则啊，那神要的是什么啊？这个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创世纪头三章啊，我们至少这三章每一章都有它独特的一个 message， 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抓住的。那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从天地万有的受造来看神恢复工作的原则和过程。我再讲一次啊，从整个天地万有的受造，我们来看神他工作的这个原则和过程。我想整个的原则我们很清楚啊，借着主的灵和主的话，神所有的工作，创造的工作也好，复造的工作也好啊，神建造的工作也好，神恢复的工作也好，神永远借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借着神的灵，一个是借着神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事物，任何的工作，如果离开这两个根基，通通不可靠。必须圣的灵在里面，必须神的话在这里头，这个我们的整神啊。那在消极上重在分开，把所有是神的不是神的，属于主的不是属于主的，属天的属地的，因此呢工作一直在这里做分开的工作，神的灵神的话都在做这件事。这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主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对不对？比这个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快，它能够刺入破开啊，把骨节跟骨髓，把灵跟魂，把一切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神的，那么清楚地把你分开来，这是神工作很重要的原则。消极上分开，今天在我们身上神一直的工作也是做分开的工作，不出于神的神都要把它除掉啊！神要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的拆毁，这一切神都要把它除掉。但在积极上，那么所有在这里彰显神恩典，彰显神见证，所有圣面上的神在这里做积极的分类，各从其类。因为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从各种受造各种不同这个类啊，我们在这里彰显，在这里诉说神的荣耀，在这里彰显神的荣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知道神整个工作的原则，借着主的话，神的灵，而他的过程，好像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借着这六天，第一天什么，第二天什么，第三天什么，第四天什么啊，我一方面没有时间，一方面也不给弟兄姊妹为难啊，不是考弟兄姊妹啊。这六天的复造的顺序啊，中间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我想我在第一天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这是神整个在我们身上一个工作的原则，神要把关岸分开啊，把天地在我们里面分开，神在我们身上一路上做恢复工作啊，这是讲太快了，这是已经是复习嘛哈，所以快一点没关系啊。那第二章啊，那第二章也是一个 great chapter， 弟兄姊妹，创世纪的头三章都是 great chapter， 我们一定要好的，都是所谓圣经中的大章啊，因为它太大了。那第二章是讲到神造人的特殊的恩典和目的，我们人是神整个创造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人被神创造出来，他所蒙受的特殊的恩典是什么？神造人那个特殊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层次其实很可怜，你会跟世人没有两样的，你会觉得人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早晨起床开始忙忙忙忙到晚上睡觉，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我们真知道神为什么造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计划。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认识这个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尊贵，我们是蒙爱，我们甚至带着使命，我们的生活绝对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二章很重要的哈，让我们看见第一个，他叫我们成为神施恩和神爱的对象。 这是神造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是那位 智慧的神不错，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不错，但是弟兄姊妹，约翰一书第一章讲得这么清楚，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这是他的本质，神的本质就是爱。而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有一个对象成为他爱的对象，成为他爱情好的对象，所以他造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创世纪我们已经讲过了啊，神造了万有才造人，神造了伊甸园把人放在里面啊，然后神亲自与人同住与人同在啊，因为与人这个交通，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蒙爱，没有一个受造之物享受这个恩典，只有人类。而今天一样，我说虽然有逐渐改天，但是我神不变，神今天一样，一样让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啊，他一样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乐园的生活，他也一样希望他跟我们同行，跟我们同住，跟我们相交。伟大的神。第二个啊，讲到他要人在这里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人，而且也神吹气在其中，让人成为有灵的活魂啊，让只有人能够有灵啊。那第二个，他把生命树摆在人的面前啊，让人能够享受，能够接受他儿子的生命作为人的生命啊，这个是生命树是特别赐给人的。那第三个，他把他的权柄交给人，叫人为他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啊，管理看守这个地。什么叫做管理？就是要让他有次序，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让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教会跟神站在一起，借神掌权，而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实现出来。什么叫做看守？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被仇敌破坏，因为宇宙中有仇敌，所以神造了人以后，叫人管理看守这地。神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各样的鱼，通通交到人的手中，叫人来掌权。能够让神的旨意实行在这地，如同行在天上，能够让神的祝福能够被保全，不仇敌破坏。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身上一样，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我们起来管理它？我们有没有为着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起来看守它？也很多的家庭会破裂，因为没有好好看守，很多的教会分裂，因为没有好有人起来守望，我们的生命被仇敌进来践踏，因为我们没有为我们的灵魂平息。因此呢，这些东西今天在今生都一样，虽然宇宙逐渐改变，但是我神总不变，他的心意没有改变过。那第三，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啊，那我想我在第一天没有特别强调把它放在里面的，就是讲到他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配偶啊，这也是我们在第二章看见的啊。那个夏娃是从亚当而出，整个教会所有的成分必须从基督而出，他是基督的骨中骨，是基督的肉中肉，他与基督一为二，二为一。我们是从基督而出，所有的从基督而出。而当我们被造之后，我们的最大的目的是要跟基督合而已，中间插入了人的意志，这就是非常属灵征战的最把控的最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人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在神这么多的恩典和爱的里面，我们是否在意志中我们拣选神，我们愿意来顺服基督，二合为一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所的。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就说嘛，太多东西了。我们在这么伟大的章节面前，我们真是好傻人啊，正好是好跪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所体会的，尤其我们所活出来，跟神的心意差得何等的远。但是弟兄姊妹，我在第一天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当 God's purpose is complete， 什么时候神定义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已经做成，神是永远不失败的神。就当神造好男人女人的时候，他看一切所造的甚好，神的心已经先满意，神进入安息。今天是人受了仇敌的打岔，受了仇敌的扰扰，今天人在这一路上慢慢我们把神的旨意活出来。所以在主耶稣再来啊，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这一切都照着神当初造人的时候， 当他不退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照着他的计划已经完成了啊。所以在神的眼中，新天新地在神的眼中啊，今天是在一个过程中，但是那个结局早就已经在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荣耀很前途，我们的前途非常的荣耀啊。所以大家应该很喜的啊，我看你们这个脸上的表情都还是这个很紧张，还是听不懂，还是我讲太快了，这么多的东西应该很喜的啊，应该讲到大家流口水的。那第三章也是圣经的大章啊，讲到撒旦的诱惑和人类的犯罪堕落，然后神怎么样开始做回应的工作。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仇敌来自你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来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故事一样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中，也一样发生在你我今天的生活中。凡事不是从神而子而来的，有许多的声音、许多的东西，它来 approach 我们的时候，它的背后其实不是只是那件事，不是只是那个人，背后有一个非常有计划的 system， 那是撒旦啊，他来在这边主动的来 approach 我们，他主动的把一些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主动的把一些意念啊、一些误会啊、一些消极的东西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破坏、偷窃、杀害和毁坏。一本在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年轻的异性的姊妹，那个女孩子或是男孩子啊，跟你成为同事，这种姊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 be alert， 真的啊，为什么突然会对你很好，他为什么会突然开始什么问题都来请教你，这种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很小心的。我不是说这个人是撒旦，你不要这样，你把人家都骂惨了。我们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啊，这叫做管理跟看守。神叫人叫他管理看守一定人，看守这个地，因为神的祝福都在这里。但是今天仇敌第三章就出现了，第三章就讲到蛇就对女人说，是蛇主动的。所以有一些人说他觉得这个人生天天活在教会里面太乏味了哈，好像人生许多事情没有去经历，不能长大成熟，好，应该多去经历一下。他觉得我只要靠主靠得好就好，所以呢，他就跟别人去酒吧逛逛啊，去什么地方看看啊，啊，然后去做一些觉得基督徒不敢做的事。他觉得我需要经历，然后从里面我得到这个得胜的生命。这种人都是不认识自己，你不用主动去找，仇敌都会找上门来的。你试试试试看呢，你后面不容易回来的，头破血流才会回来的。这种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小心，你不用去找仇敌，仇敌都会来找我们的。尤其当你真正亲身爱主的时候，他不是用苦难来逼迫你，不见得是外面的苦难来逼迫你，他常常就是用诱惑来试探你，你不知不觉你就下去了啊！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谨慎、要小心的啊！撒旦偶尔是主动的，然后是第三章，我们看见人类的犯罪啊，这个失败所带下来的那个可怕的结果，不光是亚当跟夏娃，整个人类今天。那我们也不要去怪亚当跟夏娃，你内心如果说不亚当夏娃是于洪杰在那边的话，我肯定也失败啊。如果换成你的话，你肯定也失败，因为仇敌他不会放弃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那很多人当这个是福音朋友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多说了啊。那有人会说，这个神如果真爱人，那么吃了一个果子难道就这么大的代价啊？难道他如果吃了个苹果，就现在到处都是苹果，其实不是苹果啊，不过吃了一个果子为什么要付这么大的代价？神如果真是爱，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弟兄姊妹，问题都不是在于说他吃这个果子这个东西啊，好像神舍不得他，重点不在于这个吃，重点在于说他为什么会吃，重点在于说他为什么要吃。要吃说到他里面的动机，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而你为什么会吃？这里面就牵涉到对神的不信任，对神的不信服。你为什么非要吃？而且你为什么会终于吃了？这是人里面的东西出来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神给的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神从来没有不给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在非洲已经饿，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请身上这个，那我们吃了那是情有可原。今天园中所有人都可以吃，生命树也在这里，神把他的生命用生命树来表达，说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人不是吃，生是吃，神说不可以吃，这就是这个问题。
啊，所以我以前跟这个同龄朋友打了一个比方，我说你像你最好的朋友从啊国内从台湾来拜访你，你几十年没见到他，就说哎呀你好久不见了，我带你到旧金山这边最好的海鲜店，最贵的一家海鲜店啊，那个什么东西做的好吃的不得了，就带他吃，因为你款待他。但是你跟你坐下来的时候 menu 拿来了，你拿给你的朋友，你只是提醒他一件事情，你说前天旧金山的报纸才报了啊，旧金山所有的海鲜都很好，但是只有田螺片绝对不可以吃，因为里面有非常致命的啊这个寄生虫在里面。所以这只是故事啊，你不要到处去吃，到处这个做田螺生意的来告我了啊。你只是这样跟他讲，然后你说其他的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关系啊，你要吃最贵的这个啊鳖也好啦，龙虾也好啦，什么东西都可以啊。结果你的朋友看完了 menu 以后点的第一个菜就是田螺，弟兄姊妹，你心里面会做什么想法？你觉得我是在爱的里面，我平常连吃个餐馆都舍不得，不要说来这么贵的餐馆，不要说来的海鲜餐馆，还不要说我不帮你点菜是让你点啊，这个全部都交给你了。结果你居然不接受我爱中的一个劝告，这个东西不是吃跟不吃的问题，而是你为什么要吃，你为什么非吃不可，而还不光仅仅是为什么会吃好，你为什么要吃，而是说这个背后那个伤害，对那个爱你的那一位中间产生的那个破坏跟伤害。而今天神爱我们什么都可以，而且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人类没有看见他去吃生命树，没有看见他去做别的，而他第一件事他就拣选了神不准他碰的。这地方怎么，这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这是人里面对神态度的问题，人里面对神信任、对神爱心的反应的问题。他糟蹋了神的恩典，他辜负了神对他的爱，他也不顺服了神给他的命令。那这是今天一切人类受苦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对神的信任，人对神爱的那个反应，弟兄姊妹可能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一个苦难中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并不代表所有的苦难都是从这里来的啊。我想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已经看过啊，今天不再去多说。好，这创世纪头三章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那第二个创世纪第四章到十一章呢，我想我们只要特别注意三个突出的人物就好了啊。一个是亚伯啊，他特别讲到那个有启示有血的侍奉啊，他认识人不能够凭着地里的出产，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善心来归给神，他必须要有血，必须要有牲畜为我们而杀。讲到这是一个有启示有血的一个侍奉啊，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羔羊的宝血，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那昨天晚上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这么属灵的一个大使徒，他却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这是从他心里面出来的一件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个认识啊。好，那我们看到以诺的时候讲到与神同行，我想我们也不多说了。罗亚是讲到住在基督里啊。那所以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神的恢复，其实在第三章的末了神已经采取行动了啊。神用皮衣代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就帮助亚当跟夏娃做了衣服啊。神已经开始在这里来遮盖神的羞耻，已经有牲畜为他们被杀，已经有血为他们而流啊。神已经开始采取了恢复的行动。那么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发现神先从个人的身上，神得到一些啊，在一个荒凉一个堕落的世代里面，神先得到一些单独的啊，这个得胜者。所以今天不管你处在一个多糟的环境，甚至原谅我说你处在一个多糟糕的一个教会里面，神一样在这里呼召得胜者啊。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借口丢给环境，再坏的环境，神的呼召、神的心意、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今天人只要跟神站在一起，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都可以得到得胜者啊。这是我们里面一定要知道的啊，不要把你的借口都推给旁边的人。我没有一个爱主的环境，我没有一个爱主的教会，我没有一个什么，因为那个关键在于我们跟神
之间那个强而有力的认识跟连结，这是一个关键啊。所以你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悖谬的时代，甚至在罗的时代，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见人的血气败坏到了极处，甚至连神都后悔造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发现得胜者一样在，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方面是提醒，一方面也是安慰。好，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持守住自己，求神也握住我们。好，这是第四章到第十一章，神在个人的身上，神呼召一些蒙恩的器皿啊，那个起来为神战颂。而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啊，这是整个最大的一段，是讲到一个蒙召的族类的啊。神要的不是只是 individual 的得胜者，神更希望得到一个团体，到一个族、一个国，他能够把他的旨意通行在其中啊，他能够把他的居所建造在其中，他能够把他的帐篷能够安置在其中，神与人同住啊。神的心意能够在这里被彰显出来，国度讲到权柄，神的权柄、神的心意能够在这里通行。神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所以十二章到五十章，我想我们最近也刚看过了啊。一个关键的就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这个蒙召的族类，这个团体能够成为神心意的团体，神必须在这般人中间，神要做一个特别的工作。什么工作？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神要他们认识，神要他们学，或者神在他们身上一直做的那个东西。亚伯拉罕讲到要认识一切的源头在父，一切都是从父而来，父不发起，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人宇宙的受造，或是人类所得到的恩典，或是神跟人所立的这些约跟应许，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信心的里面看见一切的起源从父而来。那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这个样子，今天在神家侍奉啊，不仅仅讲到我们的恩典跟身份，我们今天所蒙的各样的身份啊，跟不是所蒙的各样的恩典，都是因为父的缘故。而且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样的事情，源头必须都是从父而来，都是父发起的。我们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自己去定义去做什么，去发起什么，这一切必须从父而来。那以撒给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子站在一个蒙爱、爱子的地位上，我们来承受这一切父所给我们的祝福啊，承受父家一切的丰富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要学的啊。我们没有一样是靠着自己的意识，都在他爱子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这一切。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父神曾经在他儿子啊耶稣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是在儿子的里面我们得到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讲到什么信心？今天觉得我们爱心不够，因为今天神愿意把他的爱给我们，多好！今天我们里面觉得我们不够单纯，神能够把基督的单纯给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所以今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怎么都讲到我们今天在儿子的里面我们得到的这一切，这是以上。那么最后我们看到雅各啊，讲到圣灵的制作，圣灵一面拆毁那些不出于神的铸造的啊，老亚当出来的生命，那个狡猾想抓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也在那边建造，那是一个荣耀的工作，坐在雅各的身上，也是坐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要把我们从雅各做成以色列，把我们从一个在世界里面一心想要抓、想要得、想要排挤别人的这个生命里面，从一路的改变，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而到最后我们变成这个那么丰富的雅各，然后产生了像主的约瑟。约瑟的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像主，他每一方面都在彰显约瑟，他那个君王掌权的生命，他那个丰盛生命啊，那个丰富积蓄的生命啊，他那个充满了这个爱的生命，爱弟兄、爱神啊，他里面那个信心、荣耀的盼望，每一点他都像约瑟。这就是讲到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在我们身上一不断的制作，而让我们能够像他。这跟每一个人物你连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本身就成为一个信息，
本身就告诉了我们，神今天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在他整个的教会国度里面神工作的法则。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一再的讲，我们的神乃是亚伯拉罕以上雅各的神。当我们以后再讲到这个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不是只是说他是列祖的神，不是只是说他是这三个人的神。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三个，我们里面都会跳。讲到这三个都跟我们发生这么直接的关系啊，跟神的旨意发生了这么深的关系。而且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在那里辩论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情来问耶稣，耶稣讲得这么清楚，他说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句话我们中文没有翻出它的味道，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果你从时间上去看的话，他们早死的。神应该说 I was the God of， 我曾经是他们的神，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以撒活着的时候他是以撒神，雅各活着的时候他是雅各的神，但是他们现在死了，所以神应该说 I was the God of 他们的神，对不对？但是经常说圣经上每一次讲到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那个动词就用现在时 I am， 我到今天还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今天活着，他到今天他还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他今天也是你我这么清楚，他是我们的神。当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也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应该敬拜他，我们应该宝贝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虽然宇宙逐渐改变，但是我神总不变，他向着我们的爱心跟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好，那我想我们这个这是一个纲要的一个复习啊。那比较我提几个注意的点，那我不会讲太多，那弟兄姊妹可以回家啊、继续在主的面前，我们那个下一点的功夫啊、去花一点时间再去读啊。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创世纪里面有八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刚才我简单的复习：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八个人，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故事，把神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过程、目的都掌握清楚的话，其实创世纪本身的那个信息会，可不可以有一点请他们小心点，因为这录音都会录起来，孩子们大概在楼上蹦蹦在敲敲墙，谢谢啊。这八个人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那么请弟兄姊妹回家一定要细读，决定不要只根据我们在这边课堂上讲到的就够了啊。那像有很多点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提到啊，像哪几个人被神改的名字，在什么情况下被改名字，神改名字都不是随便改啊，在什么经历之后，在什么情形底下神改了，改成什么，圣经上的名字都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今天我们父母亲起名字，中国人跟犹太人其实很像的，起名字比较有一个心意在里面啊。当然我想美国人可能也有 Peter John 什么叫的时候，可能也会查他名字的意思啊。一般父母在起名字的时候背后都有意思的，像约瑟给他的两个儿子起名叫马拉西啊，叫以法莲，因为他都是他经历里面出来的感受起的名字。所以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这个名字我们要去注意。那么有哪几个人名字被改过啊？那么我哪几个人被神改过？又有哪几个人被叫了一些其他的名字？例如说以扫又被叫以东，因为以东是什么意思？红的意思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他身上是一个不好的标记，他是为了这碗红汤把人卖掉的，对不对啊？或者他自己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结果，成为他的名字。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很荣耀的名字啊。那么还有三个重要的女人啊，颁奖男人这个姊妹们不服气，有三个很重要的姊妹你们应该去读的。一个是谁？夏娃啊，夏娃非常重要啊，遇到教会啊。还有呢，莎拉，还有利百加。
我不知道其他的姊妹我们不能读，但是这三节我们一定要去读它，中间有很多很好的故事。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只读出了它的这个就是这八个人物的一些重点一些 skeleton 而已一些架构，但是那个细节那个血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花功夫慢慢去读它去揣摩它就像我那时候写的亚伯拉罕的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读出他的一个祷告的时候，你们就很感动，祷告的背景祷告的内容有很多没有记他祷告的内容，就是说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在那个背景的底下然后神怎么反应，因为里面很多都是我们可以去慢慢加上去的。这不要以为创世纪故事很好读，读完就懂了都懂了，因为里面我们很多地方不懂，应该花功夫去读它。好，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因为创世纪是讲述了神整个的心意神工作的原则跟工作的目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读懂它，我们要一生的时间去体会去经历更重要的真正的能够活得出来。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说创世纪这边记了这么多的人物，如果今天在座的你我是活在那个时候的时候，神会怎么记我们？那冠武弟兄如果在那个时候的话，创世纪会怎么样子留下一笔关于冠武的记载，对不对或者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活在那样子的一种处境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怎么去反应，然后神怎么看我们，就是今天一样，神在天上一样在给你记录我们的一生我们今天对神的旨意的认识远超过从前。好，这是第一点，是请弟兄姊妹回到做的 homework， 把这八个人物能够好好读好。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这八个人物身上都有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一方面说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篇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件很特殊的一件事或者一个东西跟他发生关系，而这个东西能够提醒我们从他们一篇信息的一个 key 一个钥匙其实这十几年前这个张弟兄在美国中部的时候有一次带特会我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加州了三电池或者其他的我们那时候查经班弟兄姊妹就开到 Kansas 去参加他的聚会，他从这八个人物里面每一个人物他讲了一样东西，其实我们如果真的熟读创世纪我们应该也可以讲得出来亚当跟什么东西发生直接关系？树。亚当就是那一棵生命树。因此呢，这八个人物都有信息，而这八个人物的信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的这个东西都跟基督发生关系。生命树预表到基督要作为我们的生命，那个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今天西方的教会把十字架弄得金的啦银的啦画得漂亮亮的，用最好的 oak 把它挂在教堂外面，就是我想我们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或者你真的读过以色列背景的话，他们不可能花这么好的木料去挂上面，他们就是在那个橄榄树就是形状只要有一根主干，有的是旁边还有两个枝子或是歪一点枝子，他就把你挂在树上，那个矮矮的并不是那样高高大大的十字架，我们今天都把它画得好崇高人在底下敬拜在这里仰望，其实就是一棵树，人就是挂在上面，主耶稣是为我们挂在树上，彼得书信也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被挂在树上，耶稣放在树上只是讲到他是我们那棵独一的生命树，我们借着基督我们得到的生命，人如果不借着基督不可能得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那位唯一的人，生命的主。所以亚当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命树在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警醒这个词。亚伯呢，那个更有寄生他不是用地里的寄生，他是用羔羊，这个跟基督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更美的寄生指的基督来说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献上更美的祭，耶稣是那个更美的寄生。而到了以诺，以诺比较难读这个东西我们比较难读出他的东西张弟兄是提到这个以诺的篇讲的实在很好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跟神同行了300年，神就把他启示了，使他天上去，他 他为什么会被神提到天上去？因为他在地上，他就活在天的管理，他就活在天的境界里面。我记得我们的史蒂松好早以前他讲过一篇的信息，叫做被提的要求。一个人要能够在活着的境界里面被神主来的时候把我们提上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活出了被提的生活来，他本身在地上就已经活在一个天的境界啊，活在一个神的心意的里面。就当神来的时候，他活在地上跟活在天上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都是活在天的境界里面。好，这一诺的天啊，真的在地啊，主耶稣在地常常举目望天，就是这个啊，他要祝谢的时候举目望天，他遭受逼迫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举目望天赞美神。主耶稣是一个在地若如同在天啊，虽然在地，但是人就在天的那里面。主耶稣说的，对不对？主耶稣说，我虽然在地，但是我人就在天，所以他在天。所以我们真的在信心的里面跟神同行，天就在地上开始，来到以诺的天。挪亚呢，方舟啊，方舟遇到基督是我们的保护，对不对啊？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磐石，他是我们的基督，我们都藏身在他的里面啊。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亚伯拉罕很重要的是他的祭坛啊。那亚伯拉罕的这一生，我们常说他是过了帐篷与祭坛的生活。但是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过啊，他在神面前立了几座坛，一共有四座坛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以撒身上最重要的特点，活水井，对不对？他一生在这里挖出活水井来。主耶稣就是那个我们活水的泉源。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流到永生。”主耶稣就是活水泉。雅各是那个见证的柱子，雅各的这一生也立了四根柱子。那以撒，圣经上记载的，我想他挖的井可能不止四座，但是圣经上至少记得四座，对不对啊？从增进，从为敌，到宽阔，到最后立约，整个生命一路上往前去。而雅各人这一生立了四根的柱子，他跟拉班分离的时候立了一根柱子，他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立了一根柱子，他经历了神的家啊，他跟这个拉结死的时候他又立了一根柱子啊。圣经上这里面几次一共他讲了他几次的立柱子啊，都是讲到的见证，他在主的面前这个圣灵工作的结果，每一个站都产生了一个见证的一个很明显的见证，一个柱子啊，他立这根柱子作为证据。讲到约瑟，讲到宝座啊，虽然约瑟自己本身不是坐在法老的位置上，但是约瑟说法老立我做法老全家的父啊，来管理他的全家。因此呢，约瑟在那里实在是掌权的事情。护卫长把一切都交给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一概不知道，那到底是谁真的在这里掌权？对不对？虽然护卫长好像是他的主人，但是实际上他这种掌权的是约瑟。那这个人是一个掌权的人啊，讲到他为基督啊，基督在他的身上成为他的权柄，因为他服在神的手上，他让神掌权，所以他可以掌权。好，那第三个事情我们注意的就是，请弟兄姐妹回家去读圣经中的第一次啊。很多的圣经上的很宝贵的东西，就是圣经第一次记载是在什么时候？那个第一次的记载虽然不见得是一个完全的，但是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很多圣经上一再记载一再记载，就是启示越来越清楚啊啊，它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我们就整个就经过了时代，经过了时间。神一再的提到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越来越清楚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但是呢，他的第一次就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原则，很多的这个宝贝的点都在第一次里面向我们显明出来。那第一次也特别讲到起源源头啊，所以我们从源头的里面，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知道的可能可以读出他的原则。就像圣经上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女人。那么神造他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了，对不对？那么宝贵。那么家庭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一次的婚姻，第一次的福音，神第一次人类的问题， 太重要了。神对人类第一次的问题是什么？你在哪里？我要爱你。表示神对人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在外面漂泊吗？你是活在我的面前吗？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神最在乎的事情。啊，讲到第一次的犯罪啊，救赎啊，讲到审判，讲到第一个约，讲到第一次的献祭，那个管理，我们神甚至在这里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更显明出神爱我们。你给孩子糖吃，带他出去吃冰激凌，他一定甜言蜜语的，他一定会觉得你的爱你，不用跟他说我爱你，他就觉得你爱他。但其实在你真正管他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我们地上的父亲都不完全啊，常常会在脾气中管孩子。但是真的在爱中了解神的心，他每一次管我们，其实他心中很苦的。就跟我打我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以为爸爸喜欢打你，爸爸每一次打你的时候，爸爸心里面很痛苦。我说我比你还要痛苦。真的这种情况，我们很容易就是在脾气的里面就会去管孩子啊。上个礼拜大哥队友特别提醒我们，当你要去管孩子的时候，决定不要在气头上管孩子。你在气头上管孩子，孩子会认为说爸爸应该生气的管我。但是爸爸是不是真正在爱的里面，让他碰到那个为了保护他，为了支持他啊？这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学啊。好，这是讲到圣经上的第一次，我想请弟兄姊妹回家，你自己花功夫去整理啊，能够去读书，我相信。我们导出事实的时候，圣经上好多好多的亮光都已经出来了啊，很多很多属灵的宝贵的东西都会出来了。好，那第四个我们注意的就是创世纪中的几个家谱啊，还有写这些家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要以为说圣经上因为要凑创世纪五十章，所以有些地方没有故事讲了，就把一些家谱补进来啊。啊，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没有目的的记载。每一次的记载都有它的原因，为什么插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描述他的家谱？啊，活到几岁就死了？啊，或是怎么样？这个口气，他都有他的讲究的。啊，那就是留给弟兄姊妹，你现在读不出来没有关系，将来多读几遍啊。那上次这几个的家谱，我想我们注意一下。第一个第五章是讲到从亚当到罗亚啊，然后十跟十一章是继续记载从罗亚一直到亚伯拉罕，神把这一条线这么清楚的给我们拉出来。从人类的始祖亚当一路上拉拉拉拉到蒙召的始祖，蒙召的族类的元首亚伯拉罕，先把这条线为我们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一个世界的里面，这条线给我们拉出来。所以这个十到十一章，当然它分两部分，十章重在讲罗亚的后裔啊，闪寒雅弗他们在地上的分布，他们的后代。但是十一章的时候呢，就不讲其他的，就特别讲闪。你这条线神就把它拉出来，对不对？你一路上看见神在拉线。那个罗亚曾经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你看见没有？这条线神就给我们拉出来，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从闪的后裔出来的，主耶稣到最后也是从这条线出来的。所以一路上这个家谱我们要注意到啊。那么二十五章简单提了一下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后代。那三十六章讲以扫的后裔，那以扫的是西尔是以东啊，那把他们的后裔也稍微记载出来。因为这两个民族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个家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历史上，在国度史上，在属灵史上，他们两个都占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好像是自家人，但是其实逼迫神百姓最厉害的。我们里面现在有两个生命，两个我们都很亲，一个于洪杰，一个主角书，一个伊莎，一个司马林，一个是雅各这个蒙拣选的神的王子，到最后叫以色列啊，另外一个是伊莎，就是呢这个生两个生命双子都在我们的里面，彼此相亲。然后最后一个稍微记得是一个名单啊，就是雅各的后裔在四十六章那个下埃及的名单啊，把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下去的神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一次是神特别许可他们上埃及， 但是早晚他们都要回来。我们是读以色列王国归回史，那一批归回的百姓全都记载，有几万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名字都记下来，但是多少人全都记下来。全不是说例如说某某族某某家大概三百个、哪一家大概五百个，然后这个四舍五入到用百座单位，就是从神记载到例如说137个比例来说，神是记载到叫单数，表示神每一个都算过，神都在乎。所以圣经上记家谱记这些数点都有它很深的意思啊。我们在这里面前要去体会。好，那第五个点提一下雅各，对不起，第五个点提了一下，就是有关于基督的预表。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三个人物上有基督的预表的很清楚的有谁？亚当，对不对？亚当是那要带来之人的预象。麦基洗德，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做祭司，而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他是那个和平，他是撒冷王。这个讲到麦基洗德，讲到以撒，讲到约瑟，这些都是预表主的一个人物啊。弟兄姊妹可以继续花点功夫去读。那一些东西上预表主的像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神为人造了皮衣这是预表到住宿遮盖成为我们的遮蔽讲到亚伯所献的祭牲，讲到雅各所建的天梯讲到在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讲到挪亚的方舟。因此呢，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读书，就是预表基督那么他预表他哪一面，那我想我们可以花点时间。那还有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些的预言，那个预表一个预言弟兄姊妹也可以去读像创世纪第一次这个第一次出现的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弟兄姊妹都可以去读出它来。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雅各临终前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我想我讲完这个点，基本上创世纪弟兄姊妹至少在我们信主头几年很需要知道的一些点，基本上我们都 cover 到了已经很够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去慢慢咀嚼慢慢去加的了。那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49章，我稍微简单提一下。那这章是比较稍微深一点的一章所以我就稍微简单提一下。我们将来如果弟兄姊妹有人想在圣经上花更深的功夫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多花一点时间。我讲完这个我可能就停下来了我们翻到49章那49章是圣经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的预言，是关于到十二个支派他们的前途，他们在主面前所蒙受的祝福到底是怎样。那雅各晚年这么是后名所以他在主的面前能够看见十二个支派的前途，看见十二个支派在神家的功用也看见十二个支派在神眼中神对他们的评语他们是什么这个属灵的透亮就是让我们佩服的大家我们看几个人就好了第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我们知道流便是长子那当然他跟雅各跟他父亲的妾同寝，所以这件事情让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失去了长子的尊贵我们知道圣经上很明显掉了长子名分的以扫是因为贪恋世俗，为了一点点的这个享受，他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了流便是为了放纵情欲，他失去了他长子的福分。这两件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一个是贪恋世俗，一个是放纵情欲。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破坏我们属灵生命，破坏我们在主的面前走路破坏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神祝福，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放纵你的情欲不见得你一定是就是像流便做的这种事情，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如果你不去约束它，不去对付它，那就是在放纵它。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小心那么流便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那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么谁取代了他长子的名分呢？ 约瑟，还记得不错啊啊！约瑟取代了他长子的名分啊。那这节圣经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503页啊，第一节到第二节我来读。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你看看那历史，你将一次的失败历史上一直记住啊。这个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好，这是很重要的一节热身时间，你们要读啊。好，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归给了约瑟，所以流便失去了他的尊贵，而且流便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一直没有特殊之处啊，泛泛平庸之辈，因为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并不是一个很认真，那么只是比较重在自己的享受跟放纵肉体上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去读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啊，有另外两处我们很需要对照的啊。那一个是在四世纪这个底波拉作歌的时候，我想我们也简单看一下，在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第五章这个底波拉要在征战的时候，这个底波拉在征战得胜的时候，他在这里做的歌啊。那么讲到十二个支派的一些情形，那么你可以知道从这里面也能够稍微揣摩出一下十二个支派他们的这个，不能讲民族性，因为他们整个是一个民族啊，等于十二个支派的 character 啊。像我们刚才讲的流便，我想我们看一下他们在那里征战的时候，这个底波拉在这里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啊。然后我们看15节，15节的后半，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流便并没有派兵出来啊，坐在羊圈内，他在那里听笛子的声音，他在这里出了很多的计谋，但是这个人却不肯真正脚踏实地把自己付上代价出来征战，出来面对仇敌。换句话说，只会在陈家发牢骚，只会在陈家讲大话的人，自己呢坐在羊圈里面，自己呢在这里听着笛子的声音，但是呢却不肯走出去抓的道路。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另外的一处弟兄姊妹可以参考的啊，是在这个摩西临终的时候，在生命记最后他作歌，我想我们向前翻啊，生命记最后结束的时候32章，摩西作歌啊，对不起，33章啊，他为以色列的百姓祝福，他也讲到每一个支派在主面前的情形。那这个只是当作参考，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只是告诉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十二个支派他们到底在主的面前他们的各种的情形，这三章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但是真正他们实际上的发展啊，这个历史，那么弟兄姊妹要从历史书来读出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可靠的参考书去读出他们的各个支派的前途。讲到在神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儿女，再扩大一点来讲，在地上有各式各样的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一份特别的那一份，跟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功用，我们在神面前所活出来的，在神的眼中神都有看你，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好，这是我们讲到流便啊。那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路杀害人命，任意砍断流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提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提到这个雅各的改变啊。记不记得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在创世纪34章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雅各怎么样子说他们？
34章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34章30节，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兵虽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都不灭绝。你发现雅各这时候责备他的孩子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安全。所以整个的责备他们的目的为了自己。但是你读到49章，这个被神真正去做过的雅各不一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然后底下说到他们的残忍，在这里定罪他们，在这里让咒诅临到他们。所以这里你发现雅各能够超越他做父亲的那个爱跟地位，他能够这么公正，能够站在神的这边来看他亲生的孩子，不一样。那不仅仅是在这样点上，他也完全超越了他自己当初只在乎自己名声跟厉害的角度，他能够很真实很真实地站在神的这边。都讲到雅各的长进。那在这边西缅的立位，我想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已经提过了，那这两个支派后来果然就是被分散在以色列中。我记不记得我曾考过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以色列后来国家分裂成为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北国几个支派？10个，南国2个。南国哪2个？犹大跟便雅悯。但是呢，我们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知道当时打进迦南分地的时候，西缅是在最南边，西缅得到的地是在犹大底下，从犹大所得的这一块就是在犹大底下。那后来分裂成为南北国的时候，西缅到哪里去？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南国不是只有犹大跟便雅悯吗？那西缅到哪里去了？所以姊妹，被西缅全部分散到以色列各个支派去了。南国已经找不到西缅的存在。那我那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扩着两节经文，我想我们今天不要插出去太多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会后可以给你提啊。就是西缅就被分散到各地去了。他们的分散是因为他们失败，当初残忍。所以雅各在这里站在神的角度分散各个支派前途的时候，西缅跟利未一同受咒诅，他们要被分散在前地。但是利未人他们的分散不是因为只是被审判，被消极的被分散到以色列地区。利未的被分散，利未的分散到全家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他的转机在哪里？在西乃山上，当那一次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站出来 Who is on God's side， 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利未人全部出来站在摩西这边，他们拔刀杀弟兄。就是那一天是一件很大的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神的百姓得罪神，就是有人起来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圣洁起来拔刀，虽然在自己的弟兄中间。那利未那天站出来，绝对的站在神的这边，付了大的代价站在神的这边。他们做了这件事以后，利未整个的前途从咒诅变成蒙福的。他一样分散在全地，但是利未人到各地去，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带领教导百姓敬畏神侍奉神。利未人成为神特别赐给祭司家的一个产业啊，帮助祭司们来侍奉神，也帮助祭司们在各地，在全国各地，他们带领神的百姓来认识神的律法，来学习神的法度，来教导百姓们来侍奉神。所以利未人散居在神百姓中间是一个积极，是一个正面的。神把整个属灵的影响力借着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所以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就被分散到各地。约书亚打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分地，每一个支派得到的地，然后就是利未人出来抽签，从每一个支派中抽了一些城归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就进到各个支派去。因此呢，看见了没有，我们可以失败，我们曾经失败，我们也都失败过，但是那一个能够让我们受的咒诅变成祝福，让我们从那个危险的里面、危机的里面变成我们的转机，那个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利未向神的转变，整个的前途完全不一样。他从受咒诅、被分散，虽然还是分散，但是那个目的啊，那个价值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里面我们真的是读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圣经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听，而是说借着我们这样子的分享，能够刺激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知道有太多的宝藏藏在底下，我们没有去挖。有一个挖金矿非常出名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啊，别人问他说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成功的秘诀在于我每次都是买别人 abandon 的那个 mine， 人家已经放弃的那个金矿。因为你曾经在这里挖出来，表示这里面是有金的，你挖光了并不代表它光，所以它常常 go deeper， 它就在更扩大一点，再走深一点，底下有些更宝贵的矿场都在底下，人家是已经卖掉了。因为那些人挖一挖觉得没有了，放弃了，再去换另外一个，只是得到一些肤浅的表面的。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 go deeper， 你会发现每一个东西的宝贵。我巴不得在我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主的话上是走很深的啊，那个有很多的话语出来，很多宝贝的亮光出来，那个成为整个教会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下功夫啊。好，那底下讲到犹大的支派啊，那犹大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上第五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君王的支派，这个他的尊贵啊，这个没有一个弟兄能够比得上他。那在这里犹大真的就是后来就是在神的百姓中间所有的君王从犹大支派出来啊，就是南国啊。好，我想我们看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插在仇敌的颈上，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扎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狮子百兽之王。这段讲了他做王啊，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犹大，将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这个龟和将都是以前古代的君王他们手中那个权贵的将啊，那个握在君王的手中的啊，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就是平安者，平安王指的基督来啊，一直等到基督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犹大把小梨枝拴在小梨啊，拴在葡萄树上，把梨枝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染白亮。前面讲到君王的权柄，后面讲到那个君王生命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啊。啊，一方面在这边我们从表面上看，他是讲到他的那个得到的这个祝福啊，这些产这些出产是那么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用葡萄洗衣服，用葡萄洗袍褂。那这边前面我们知道，在 reality 里面，没有人会把衣服放到葡萄去洗，哈哈，那葡萄那么脏，对不对？洗的衣服越洗越脏，黏黏的。啊，一方面是他是从表面上讲是讲到他那个丰富啊丰盛，但是其实从属灵上讲还是讲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葡萄，我们讲到葡萄一生是讲到一个被神十字架工作过一生的那个家，葡萄一生的故事，他长大成熟被压榨成熟，都讲到他是讲神，然后让神让人都快乐。一个人不经过实际，他不可能让神让人快乐的。人碰到的是他自己。一个经过实际上，经过葡萄压榨过的，他出来的酒，他满足神，满足人。而犹大的衣服，他君王的袍褂，都是借着葡萄洗出来的。弟兄姊妹，在神家啊，地上人今天的观念，投票选举，谁当长老，谁当执事，谁当执事会主席。弟兄姊妹，在神家中，所有的 leader， 所有真正在神家有权柄的，决定跟他十字架的生命发生关系，决定是从葡萄枝里面扯出来的。就只能犹大做王，都不是决定的。每一次征战的时候，犹大打前锋，耶稣亚是打仗的时候说我们中间谁先上去，四世纪打仗的时候说我们中间谁先上去，一抽身或是一说神就说犹大上去。就只能这是一个君王的姿态，在神家付了牺牲的代价，仇敌面前他们是第一个去打仇敌，而在神恩人面前他们流露了十字架伟大的使命，叫神叫人都得到满足。
好，我想底下的我们就不多提，我们提一些，像西伯伦就在海口啊，他成为群山的海口，他的境界比原先到西顿，讲到这个姿态是一个交通的姿态啊，这个在神家里面各样的恩赐都要有啊，像西伯伦他实在就是一个交通的那个海口啊，这个传播出去到各地去。那么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照顾新来的，我们接待神灵朋友，我们与神和你们中间那个亲密的交通，我们有人就是有这方面的恩赐啊。啊，今天大家在神家里面，那个把神和你们那个把它这个聚合，但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讲到这一般人在神家啊，默默无声。他不计代价，他就是在神家里面真心付代价的一代人。他那样子的安静，但是他却任重服苦。他那样子的甘心在神家成为一个仆人，在这里侍奉主和他主人的一家，一个非常美的生命，一个服侍的生命。他不计代价就是做苦劳，像一个驴子一样，那样安静，那样子这个低肩背重，啊，别人不肯降下来，他就第一个卑微降下来。低下来把它扶起来，但是呢，这样子的生命我们神家太宝贵，我们都不可以小看的啊！每一种的生命在神家里面我们都需要啊。比如说像讲到蛋的姿态啊，讲到他们是道上的鹿，蛇鹿中的毁，咬伤马蹄等等。然后雅各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心中敬畏神，他就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他知道他儿子里面蛋姿态将来可能是一个出问题的姿态啊，也有一些解经家说蛋姿态很有可能将来有敌基督设定的可能从他出来，因为这个蛋的姿态是一个啊比较阴险、比较诡诈的一个姿态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发现到的历代志在这边史上家谱的时候，蛋姿态没有在其中。而更奇妙的、更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了启示录，到了第七章。那个在西安山上144000人站立的时候，但是他不在其中。所以呢，我们里面会恐惧这件事情，不知道但为什么发生。而当雅各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心里面敬畏神，他知道这是他的儿子，而居然有这样子可怕的事情啊！他说他在做道上的蛇，我们知道蛇就是一个仇敌的工作。所以雅各在喊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巴不得站着其他人在自己的面前，那个谦卑下来，那个转向神，那个等候神的救恩。那我想我们底下不多说了，好不好？那约瑟的姿态我跳过去了。那约瑟的姿态是一个很特别的姿态。我们刚才说到长子的名分归给他，那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长子所得到的名分是双倍的祝福啊，就是生命记21:17，它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长子得的那个独特的名分啊。而约瑟在这里，你发现他得的祝福实在很好啊！我没有空看，我们看25节就好了。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同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跟弟兄之间什么迥别？因为他的生命特别突出，特别美好，而他得了长子的名分，他得了双倍的祝福。雅各在这里给他的祝福不仅仅是最好最珍贵的一个祝福给到了约瑟，而约瑟的确在以色列得地的时候，他得了两块地，双倍的祝福，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之派，他们得双倍，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的话，字句话都是这么的斩钉截铁，而且就是这么的真实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只要羡慕得到那么好的祝福，要先去羡慕那个约瑟与弟兄迥别的生命。当我们里面真的生命那么突出、那么美好，真的被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过，让我们越来越上进，弟兄姊妹，这个祝福是自然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里面应该在主面前羡慕的啊！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弟兄姊妹，这段的圣经读起来好像觉得便雅悯是个很坏很坏的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在这边的体会
其实在讲解这段圣经的这个书上我们看的不多啊，就是一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的体会也都是这样，就是便雅悯在这里所形容的并不是他坏，而是讲到他的那个勇敢，他那个在征战中的他的那个英勇，像狼一样就冲上去去撕裂，就能够去得到他所得到的掳物啊。那便雅悯其实后来陪着犹大支派成为南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派，他们陪着犹大征战啊，陪着犹大面对仇敌，陪着犹大经过一切的考验啊。便雅悯支派，所以我们知道便雅悯生命的产生是在拉结临终的时候啊，这个雅各起名叫他叫高举之子 Son of Rahim， 他是一个得胜一个高举之子，就他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征战一个得胜的生命，非常积极的一个生命。那我想我们可能就停在这边，我还是建议弟兄姐妹哈，我们读经的时候尽可能不要急着去看参考书，多花时间把圣经的事实找出来，多去体会，读不懂先放一边没有关系啊。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都已经读了，至少读了好几十遍的了啊，那不是随便就去看参考书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好好读。
好啊，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彼此勉励啊，因为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圣灵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我想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仰望那位说话的神，他亲自在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也借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能够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来与我们相会啊，借着每一次读主的话，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能够被他的话语改变，让我们的生活也会被他的话语所来影响。我想这样子我们读经就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啊。创世纪这么多的故事，如果我们只是熟悉这些故事啊，只是了解这些故事，那就不够好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看见神怎样介入列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发现创世纪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不仅仅是蒙神所爱蒙神所拣选的，我们也发现神都介入了他们的生活，神大大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啊。那对于神他从来没有改变，虽然天地万物都改变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改变，他今天仍然希望介入你我的生活，他也希望在这里带领我们啊，在走过这一生有限短暂的年月，而让我们的岁月让我们的经历在他的眼中都是何等的有价值。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实在是应该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啊！再不久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再不久地上一切的劳苦都要停下来，所以我们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的心都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在痛苦失望的里面，我们仰望他在我们身上那个永不失败的旨意，我们在痛苦软弱孤单的里面，我们仍然知道神从来不放弃我们，他陪着我们，他亲自与我们同在，度过一切的考验和困难。同样的，如果我们最近正好在一个顺境或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的心也不至于松懈啊！其实许多的时候，在平顺的日子，在舒服的日子，我们这个人常常反而被破坏，我们反而就松散了。所以我们实在求主啊，能够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知道怎样处贫穷，也知道怎样处啊丰富啊。那我们明年读经的计划可能有一点点的变动啊，本来是希望说也许明年初我们就能够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一起读过啊，但是实在在主面前寻求，觉得这样子的时间可能太赶了啊，所以我们想可能明年三月份我们读出埃及记还是比较细一点的来读它，也不是很细啦，那至少我们也不要很粗的读过它，因为那不是一卷很好读的，那里面讲到会幕各种的尺寸至圣所等等啊，还有各种献祭还有祭司的礼服每一项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太粗的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一起读过的话，我觉得反而可惜啊。所以我想我们明年的春天我们读出埃及记，那明年的秋天我们读利未记， 所以请弟兄姊妹在明年三月初之前能够把出埃及记至少读过三遍啊。读不懂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一边去，但是呢至少我们要认真的读啊，尽量去找出圣经里面的事实。当我们先找到事实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亮光都已经得到了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西缅和利未啊，我们从他的故事仔细的去读，然后从雅各啊在为十二个支派祝福咒诅的时候，然后再去读他的历史，你把这些事实找出来，你就很容易就得到一个亮光啊。就说到他们两个人一样的失败，一样的有一个暴逆，一个残忍的一个生命在他们的里面，但是因着一个转向神啊，他答应了神的呼召，当神说 Who is on God's side 的时候，他们站出来啊，他整个的前途就完全被扭转过来。他过去的失败啊，这个并没有成为他后半生成为他们这个啊未来岁月里面的一个咒诅，反而让他们成为神家一个极大的祝福啊。利未分散在这个支派里面是积极的啊，是充满了祝福的，但是西缅的被分散啊，却是一种消极啊，真的是一种咒诅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例如说我们这样子把这些事实找出来啊，我们啊有一点揣摩，其实圣灵很容易就对我们说话了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啊出埃及记、利未记的好可怕，读一读我们就倒闭旷野了，就再也读不下去啊。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信心，带着荣耀的盼望，这些旧约的历史常常都像一幅啊最好的这个看图教育啊。那么神在新约里面借着圣灵，借着他的儿子啊，借着新约使徒们所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给我们很多的教训。那么旧约的百姓啊，他们就好像从生活，从这些故事里面，他们来揣摩，来体会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和法则啊。那我们今天有了新约，又有了圣灵，我们再去看他们的故事，我们应该更清楚，应该充满了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希望我们彼此勉励，在主的面前打起精神，我们好好的来读它啊。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好，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啊。求神的祝福啊，弟兄姊妹的读经生活，也请弟兄姊妹特别为了这个聚会祷告啊，也能够为着我祷告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主的面前还是何等的贫穷肤浅啊，希望能够有更多自由的时间，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祈祷，好好的在圣经上也能够下功夫，让神继续对我们说话。那我也知道在啊外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他们也很渴望能够拿到录音带，所以这个更加深了我里面的负担跟惶恐啊，就觉得自己实在很不配在这里啊，已经开始啊借着主的话好像开始服侍这么多的圣徒，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啊能够也为我祷告，求神啊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个服侍，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的话上谦卑受教，一同学习，一同长进，我们也彼此勉励啊。好，我想我的创世纪就停在这，我们明年出埃及记的时候再见啊，愿神祝福大家。